我们来到第七篇信息，大卫预表基督，这真大卫，神要来之国的王。在这篇信息一开头，我要让你们知道，要预备讲这一篇特别的信息并不容易，这是一篇很重要的信息，并且是一篇非常非常丰富的信息，它触及到在神话语中许多的事物，并且在这里我们要说到大卫，我们在这里要说到大卫是基督的一个预表，换句话说，基督是真大卫。我们在这里也要谈到大卫，他作为王，这个预表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真君王，并且大卫他的国位实在最终要应验为基督的国度和他的国位，所以这是非常丰富的标题，所以我决定我要留在这纲要的线上，并且留在这里所引用的经文。很明显的，我们无法在一个小时之内讲完这么多，希望不只是在这个训练里，而是在训练之后，我们许多人会花时间研读关于大卫和基督这件事。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在预编这篇信息的时候，我里面的确有个祷告，就是虽然有许多说话是讲到这预表的应验，这整件事是关乎国度，这是一件极重大的圣经里面的主题，但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所触及到的是国度的时代这件事。你们都知道撒母耳是转移时代的人，时代从士师时代，从祭司的时代转到国度的时代，君王的时代。这君王是在以色列人中做君王，但是基督来了，他改变了时代，从律法时代转到恩典时代，当然甚至他是有更大的转换，更大的，这是更大的时代转换。恩典时代之后还会有另一个时代，然后才会到永世，就是新天新地，有新耶路撒冷做其中心，那会是另外一个时代要来，那是要来的时代，那个时代我们会称为国度时代，或千年国，一千年的国度时代，基督的国度的时代。所以在这里我们事实上是要摸这个时代的转移，是在神完整经纶里时代的转移，大卫与这有关，当然基督是完全与这件事有关。你们看见这是一件重大的主题， 我们在这里不要被许多的事打岔，我就仅仅连于这一篇编写得很好的纲要，我希望这个在这次撒母耳记上下节经读经里面，你们若能原谅我，我会紧紧的依附在这个纲要里，只会说到一些不同的点。有一件事，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也很不容易找到合适的诗歌来配合这样的信息。也许你早一点来到聚会中，这里有两首诗歌是我挑的，第一首是诗歌125首，说到赞美主他的国度。我们事实上没有太多的诗歌说到赞美主，直接说到他的国度，我们的确有些诗歌说到他的高举、他的荣耀等等，但说到他的国度没有太多诗歌。这首诗歌中文125首是李长寿弟兄所写，我想这首诗歌我们不是太常唱，在我们博饼聚会不是太常唱。如果那灵带领我们在要来的年日里，我们会有机会在波饼聚会能祷告，能赞美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受膏者，那是基督自己，他是真大卫，然后他是承受从神承受国度的一位。我真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因为这首诗歌写得很好。另外一首是补充本22首，我们比较常唱，同心赞美，大声歌唱，耶稣为王，耶稣为王。这首诗章属主的人爱唱，荣耀归耶稣，我们的君王。这不是说到大卫我们的王，而是耶稣我们的君王，因为他是真正并真实的王，永远并永世的王。大卫只是一个预表，当然是很关键的预表，预表这位受膏者基督。让我们开始讲这篇信息。第一大点，大卫预表基督这真大卫。我想这是一句很简单的叙述，但是完全打到重点，也是非常明确非常清楚，让我们清楚明白大卫预表基督，那是无与伦比的。他是真大卫，真大卫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第一终点，旧约中预表基督最透彻时间最长的就是大卫。事实上旧约里满了预表，满了基督的预表，基督是这么包罗，这么追测不尽的丰富，需要许多的预表来启示来描绘这一位他的是谁，他的所事。在所有的预表里，大卫是最透彻的，在旧约里最透彻的，他也涵盖最长的时间。所以自从大卫受膏被撒母耳所膏，那时他是15岁之后，一路直到大卫作王在宝座上掌权，那涵盖的时间是最长的。这涵盖你能看见在大卫的故事里有许多关于国度特别的方面。大卫是王，那时他还只是孩子，他受膏 他经过了许多事，他必须经过许多的苦难，他甚至成为扫罗王的帮手，那里有许多的压力。在扫罗手下的这一位大卫受了许多苦，大卫甚至受弃绝，大卫这一位他征战，他是战士君王，击败仇敌，征服仇敌，为要聚更多的聚有美地，来建立国度，建立以色列国。他当然也是登宝座的一位，他也是出了完全的代价买得这个地来建造神的殿，他也预备所有的材料为着建造神的殿，并且他也是那一位预备计划蓝图来建造神的殿，神的建造，他其中有许多的预备，祭司的职分，有许多的加强，甚至我在这里也要很简短的背出来，这一位神大卫，这位君王是何等的一位，在你的心里你是不是能想象，这就是基督，基督是真大卫，真正的王，真正的受膏者，他在出生时，这星象家在寻找这一位王，他们受到感动，他们来寻找这一位犹太人的王，以色列人的王，在马槽里的婴孩是犹太人的王，然而这一位王在他属地的一生中，在他的属地执事里，这一位君王救主是受苦的，非常受苦，并且被弃绝，甚至最终甚至被钉了十字架，被杀害，还不停在这里，不是停在这里，我的意思是你必须回到福音书来研读耶稣的一生，他是王，要这样研读，当然第一篇福音马太福音说到君王救主，他是王，他是诸天国度的王，不只是大卫国度的王，他是犹太人的王，但他更是诸天之国的王，不仅如此，他在那里他受苦受死，最终进入复活，他做了这一切，他都在征战，他不时的在征战，一路到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升天，他征服撒旦，使撒旦蒙羞，毁坏了神的仇敌，他是征战的君王，然后在复活里他预备材料为这神的建造，神在新约里的殿，那就是教会，你看见了吗？事实上他这一位建造教会，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他要成为建造教会的君王，他是预备材料的君王，然后他升天，当然到神的右边，在宝座上，他坐在宝座上，直到仇敌坐他的脚凳，那要在过去这2000年，耶稣在宝座上，在神的右边等的撒旦 完全被击败，所以他能够将他的国度带回到地上。在启示录那里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那是说到主的再来，以及他来承受得着取得这个国度来到地上，你看见吗？我要再说，这里很短的说到大卫是这位基督完全的预表，预表他是王。你想想看，我在预备这篇信息，我在思考的时候，我的灵跳跃，我的心欢腾，我赞美主，这位主，我们要同心赞美，大声歌唱我们的君王耶稣。是不是我们都应该花一点时间赞美我们的王，赞美我们的王耶稣，赞美真大卫，他是那一位，他就是那一位。第一终点，旧约中预表基督最透彻，时间最长的，我念过。第二终点，大马太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基督比一切预表更大，比旧约中一切预表他的人事物更大。基于这原则，基督乃是更大的大卫。你如果不记得这里有主的故事，在安息日他走过麦田，他的门徒饿了，他们就掐起麦穗来吃，他的门徒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是安息日警察，你们的，他说你们的门徒做了律法上不可做的事，你破坏了安息日，在这一件事上你们怎么能这样做？这就给主一个完美的机会启示他的所事，他是谁，向法利赛人启示三件事。在这一章里，第一，他是真大卫；第二，他这一位是比殿更大的；第三，他是安息日的主。他破坏了，干犯了在旧约里安息日这个仪式性的律法。基督，我们需要注意的，他的记载，这里的记载说到耶稣是真正的大卫，是真大卫，他是真大卫，他事实上就是比大卫更大的。在这里我还记得，我想在马太，让我来看一看马太22章，我说我不会离题，我可能在这里有点离题了。法利赛人这里又来了，他们总是在耶稣的后面试着要抓他的把柄，但这一次耶稣回头，他抓住了法利赛人。你们看基督是谁？他是谁的子孙？他们说是大卫的，他们说对了，但只是对了一半，他们只是局部的对。主对他们说，大卫如何能在灵里称他为主呢？主对我主说，这是诗篇110篇，等一下稍后我们在纲要里会提到，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是指主在升天里他登宝座，然后在那里，在诗篇110篇，主就问了一个问中之问，如果大卫称他为主，他怎么会是他的子孙？这做父亲的能够称他的好几代的孙子称他为主呢？这启示了 非常清楚的启示出基督是什么，是真大卫，基督是比大卫更大的。事实上他不只是大卫的后裔，那是照着肉体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是指基督的人性，但事实上他是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受膏的基督，他要在复活里并借着复活和升天被立为，被神立为主，为基督，为王，为首领，是全地的首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再次看见基督如何事实上就是比大卫还大的，基督就是更大的大卫。一处在马太12章3至4节的话，还是他是真大卫。 A 小点，大卫有跟从的人，基督这位真大卫也有门徒做跟从他的人。 B 小点，这一切还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是基督和他门徒的预表。我们还记得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被弃绝的时候，他有他的同伴，他们到达一个地方，在耶和华的殿那里，在那里他得着供应，有神圣的陈设饼，那个饼是留下来只能给祭司吃，没有其他人能吃那饼。然而在那个时候，这圣别的饼被给了他，他的同伴也吃了。当然这是祭司亚比米勒所做的，并且也把哥利亚的刀给了大卫。在那里你就能看见，弟兄姊妹们，大卫如何是甚至是比祭司还大。我们在这里第二点也会看到，他是王，他比祭司更大。第二小点，主在马太12章3至4节的话，也还是从祭司职分到君王职分时代的转换。在那之前，在撒母耳之前，是有祭司职任，是神所命定，神所安排，他们要审断以色列人，他们要治理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是在顶端的人，他们可以，你们可以说是在行政上管理以色列人的。但是现在有时代的转换，从祭司的时代到君王的时代，撒母耳进来之后就发生了，大卫来被高为君王，就改变了时代，从祭司的职分转到君王的职分。这个王现在比祭司高，所以事实上大卫在神的殿里，他事实上是比祭司还高，他能做他想做的事，他吃了那饼没有违反律法，他是很正确的吃，因为他有权利这样做。借着基督的来，逼小点，时代也转换了，这次是从律法时代转到恩典时代，这时基督是在一切之上。所以现在这位基督是在律法之上，在一切之上，这不是律法怎么说，而是基督怎么说。凡基督所做的都对。你可以问我什么是基督的国度，那就是说基督做王，在他的国度里可以做所有他喜欢做的事，凡他所做的都对，凡他所说的都对。他若干犯了安息日的律法是对的，如果他吃了陈设饼是对的， 因为他是王，不只是祭司，他是高于一切。哈利路亚，基督是我们的王，今天我们的确要活在他的君王职分之下，是不是？我们就像他的同伴一样，做他的战士勇士，做他的跟随者，我们跟随这位王。第 C 小点，在马太一章六节称大卫为王，大卫王，这是在家谱里说的，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说法，赐给大卫。大卫不只是大卫，而是大卫王，就像撒母耳，不只是撒母耳，而是伸言者撒母耳。大卫是王，因为国度和君王的职分是借着他带进的，他是两个时代的界碑，他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创了另一个时代，他结束了士师时代，或是你可以说祭司的时代，并且开创了另一个时代，就是君王的时代。有王，第三终点诗篇22篇109篇和110篇启示大卫预表受苦的基督。我们选了这三篇特别的诗篇给你们看见大卫如何是受苦的基督的预表。大卫经过许多的苦难我们提过，但是这些都是预表基督的受苦，这些苦难基督都经过。他是大卫的后裔，当他是在地上的一个神人，事实上他是神，但他成为一个人，身为大卫的后裔，应验了这样的预表，他是真大卫。所以他这位基督也经过许多苦难，最终他在十字架受死，我们会在诗篇122篇看到这事。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在这里只有一个点我们要这样说，你们知道诗篇22篇，我们翻到诗篇22篇，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这是主耶稣当在十字架上是很有 名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证明这一篇大卫的诗给我们看见大卫在一种光景中受苦，他向神呼求，这事实上是预表基督要经历的事，他也要经历类似的事，他向父呼求，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时他向父呼求。这里的经节诗篇22篇从第一节一路到22节，这说到所有基督受苦的各个方面。李弟兄说过这样的话，我也跟着他这样说，青年人在我们中间呢，研读这篇诗是好的，我也要加强的说，研读这篇诗要带着以赛亚那著名的一章，就是53章，那一章预言到基督的死，他的受苦，他受死的苦，有了这一篇诗和那一章，我们来研读。在这里主的受苦，这是应验了大卫的受苦，这是很详细的很彻底的应验。今天我有一点担心我们的青年人说到基督受苦的死，或者他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我们认识但没有太深入的认识。 我们回到旧约来研读这件事是很好的，你这样研读你就会增赏 真想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所以我也要这样说，我把这样的研读留给你们，并且当然在这一篇诗22篇的后半，由主的复活开始，于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等等的这些经文，这是诗篇22篇给我们看见受苦的大卫预表经过死之受苦的基督。然后来到另外两篇诗，首先是109篇是大卫为他苦难所献的祷告。在这里 A 小点在此，大卫是基督的预表，而大卫的苦难预表基督的苦难，在这里有109篇。 B 小点，大卫为他苦难的祷告预表基督的祷告，所以在这里，在这一篇诗里是大卫的祷告，大卫在他苦难里祷告，但是因为大卫预表基督，所以大卫的祷告在这里祷告他苦难的事，就是表征预表基督在他受苦中的祷告。这里说到在希伯来书5:7，这里说到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强烈的哭嚎流泪，向那能救他出死的，就是父，献上祈祷和恳求，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垂听。这是希伯来5:7，这一节告诉我们基督受苦，我要说大卫在苦难中的祷告事实上就是预告了基督在他苦难中的祷告，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然后第三小点，109篇的祷告在110篇得着答应。诗篇109篇是大卫在苦难中的祷告，这也描述了他的苦难。大卫在109篇受苦，那是预表基督，大卫的受苦是预表基督的受苦，在肉身里的苦难。但是这样的祷告得着答应，这样的祷告，大卫的祷告得着答应，或者基督的祷告得着答应，是在下一篇诗，就是在110篇，这皆是基督在他的升天里。这里指明什么？神答应基督的祷告，这不仅是在复活里，也在升天里。所以110篇是说到关于基督最高的一篇诗，这篇诗是说到基督不止复活，不止经过复活，他也经过升天。当然我没有时间讲这篇诗，基督在那里被启示为王，这是在2节，他是王，耶和华必从锡安伸出你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间掌权。他在这篇诗里也被启示为祭司，那在4节，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也是战士，是征战的一位，在这一篇诗里是在3节，当你征战的日子，并且基督最终也被启示为得胜者，他要喝路旁的河水，他必抬起头来。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督启示出来， 第四终点，大卫在他末了的话里也预表基督，大卫预表基督治理众人，在撒母耳记下23:1-7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作王，大卫在他末了的话里也预表基督，他要存着对神的敬畏以公义治理人。第二小点，大卫预表基督像日出无云的晨光。第三小点，当基督存着对神的敬畏以公义治理人，他就像日出的晨光，如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这一切都是说到或指向基督他的自己，基督做元首做君王，这就是基督。而大卫在这里在他末了的话里也说到了这些指向基督，所以有了这一切，我们就非常确信大卫的确预表基督，基督是真大卫。第二大点，大卫王预表作王的基督。第一终点，大卫王预表基督，神要来之国的王，作为神所立的王，征战的王，人所厌弃的王。大卫受弃绝，即使他是王，扫罗的跟随者向他丢石头丢尘土，他的确被厌弃，基督被弃绝被藐视被嘲笑，所以主也经历了同样的事。在这里第一小点，基督由大卫所预表是征战的王，他胜过了一切仇敌，得着了土地，并预备了一切材料，以建造教会做神的殿。我在这篇信息开头时提过这个点了。第二小点，基督具有地以后，这一天要来，要在国度里作王管理地，同他得胜的信徒治理列国。第三小点，基督是要来的王，要在千年国时在神要来的国里做元首和中心。这将是以赛亚32:1、耶利米23:5和撒加利亚14:9-17的应验。这里有许多经节你们可以读，我不认为我们有时间，我相信你们会研读这些经文，这些所引用的参考经文。第二终点，众生言者说到大卫与基督时，将他们当作一个，当作一个，说到这两者是一个。一小点，他们耶利米30:9说，他们却要服侍耶和华他们的神和我为他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耶和华他们的神，大卫他们的王。这是一，也是同样的。第二小点，这是指基督，他是真大卫，他也是复兴时及千年国时的王，那是千年国里我们说到的复兴，是指以色列国的复兴，是不是呢？这是基督的国属地的部分，在千年国里属地的部分。第三小点，这是在以西结34:23-24，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首领。在此是说到什么？ 一位牧人，我的仆人大卫。事实上，这是指基督，真正的君王，真正的牧人君王。第 A 小点，大卫预表基督，神群羊的真牧人，喂养我们，使我们得饱足并满足。B 小点，当主耶稣来做牧人照料我们时，他也来做王管理我们。主做牧人照料我们，结果使我们顺从他为我们的王，服在他的君王职分之下，顺从他在我们里面的宝座。在这里我要说一句话，主管理我们，做王管理我们，事实上他是做牧人，不像我们天然思想里那种治理做王掌权的方法，不，他是牧人君王，他顾到神的群羊，他使我们得饱足，喂养我们，使我们满足，这样牧养的照料就是他做王管理我们的方式，是借着照顾我们。这是何等的国度，没有一个国度像这个国度。当然也有一面是我们要顺从他做我们的王，服在他的君王职分之下，顺从他在我们里面的宝座，使我们顺从他，我们服在他之下。当然也有这一面，我们需要看见整个国度在这里，基督如何管制做王管理我们，做牧人管理我们。第四小点，这是以西结37章24节，我的仆人大卫并做他们的王，他们众人必归一个牧人。在这里我们又看见牧人与王权是一同被提到。 A 小点，这是指我们的牧人基督，他是真大卫。要记得大卫开始时也是一个小小的牧人，甚至当他做王了，他还是有做牧人的背景，所以他顾到他的国，照顾他的国是以牧养的方式。今天我们岂不更有一位好牧人，牧长是顶尖的牧人，那就是基督自己。 B 小点，A 这是指我们的牧人基督，他是真大卫。 B 小点，此处关于以色列的预言要应验于千年国，就是复兴的时代，并应验于勇士，就是新天新地。国度，基督的国不只是为着千年国时代而已，这还要继续到勇士，在新天新地里的勇士。当然这会是神完满的国度。第五小点，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心存敬畏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美善。这是在何西阿书，耶和他们的神耶和华他们的王大卫，你们看见吗？很一贯。好，我的意思是申言者在这件事上很一贯。 A 小点，他们的王大卫就是千年国里的基督。谁要做王？在千年国里做王，在复兴时代做王，就着以色列来说会是基督，是基督。现在末后的日子，B 小点说是指复兴的时代，那一天就要来。第三终点，在主要来的掌权里，要来的千年国里，神的权柄和荣耀要完全得着显明，全地连同其上的人也要被带进神创造的公义、平安、喜乐以及完满的福分之中。这一天会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岂不就是在做最黑暗的时代吗？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这个非常可怕的时代里呢？但是 我们需要有什么？有盼望，盼望耶稣要来，主正在来，这时他正在来，要来做王，要来带着神的权柄在荣耀里做王。那时也唯有在那时，地上的人要被带进真正的公义、平安、喜乐以及完满的福分。你知道什么？今天教会生活，真正真实的教会生活就是神的国。这里说神的国不在于吃喝，是不是？反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活在这国度、神国度的实际里，今天我们是活在这样的实际里，我们是在基督的宝座之下，他是真大卫。今天我们在他牧养的作王和照料之下，今天有别于外面的世界，我们在这里正在享受，在教会生活里正在享受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也就是基督的自己。哈利路亚。第三大点，大卫的国预表基督那要来的国。第一终点，耶和华借着伸言者拿单对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永远坚定。你的国在这里是说到大卫，事实上就是基督的国。你的国位这里其实就是基督的宝座，这里的国度在叫永远坚立，国位永远坚立，事实上就是指基督，他要永远，他要永在永远里坚定。第一小点，大卫的家指基督，大卫的国指基督的国，大卫的国位指基督的宝座。二，大卫的国就是基督的国，大卫和基督同有一个国位宝座。大卫事实上有神在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他的家直到永远，这是照着神的应许，他也为此祷告，但最终这得着应验是在基督。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小点，天使长加百列传达神的话，也证实大卫的约要应验在基督身上。这是路加一章三十二节，一章三十二和三十三节，那里说，看哪，你将怀孕生子。这是加百列对玛利亚说的话，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宝座给他，所以他是被升为王的，虽然没有人认出他是王，我是指这位主耶稣说的。第四小点，神应许大卫，他的家和他的国必永远坚立，他的国位也必永远坚定。这应许要在基督身上得着应验。五，基督要照着神所应许大卫的，继承大卫的王位，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A 小点，在来世千年国的属地部分，乃是弥赛亚国。事实上在千年国有两部分，属地的部分在要来的时代乃是弥赛亚国，也被称为人子的国，在马太13章41节称为人子的国。 B 小点，这将是复兴的以色列国，是主所要重新修造大卫的帐幕， 大卫的国。当然我们要认识这国度有属天的部分叫做父的国，而基督要在那里作王掌权，得胜者要一同作王，与他一同作王，在那国度里一同作王。但是我们在这里说到的是重新修造大卫的国，这是重新修造大卫的帐幕，这里是大卫的国，主自己要带进这样的复兴，主自己要重新修造这个国。第二重点，阿摩斯预言作王的基督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国，大卫的家是什么呢？贝鲁尼布贾尼撒王来的时候，从那时起那个国度就实际上不再存在了。我在这里读给你们听，第一小点，大卫的帐幕就是大卫的国和大卫的王室。二，当尼布贾尼撒来掳掠以色列国，蹂躏那地，焚烧城邑，毁坏圣殿，掳走君王的时候，大卫的国，他的王室就倒塌了。这是何等何等可怜的光景，国，大卫的国被除灭了，归于无有，整个国和他的王室从那时起就没有了。三，在阿摩斯的预言里，神应许有一日大卫的国和大卫的家要得着复兴，万国必称为耶和华名下的国。这要在要来的千年国里发生。四，这预言指明基督要回来做真大卫。哈利路亚。要重建，意思就是要重建他先祖大卫的国，好复兴整个宇宙。第五小点，那时大卫的国要成为基督和神的国，直到永远。我们是不是都在期待那个国度呢？那是基督的国，神的国，直到永远。第六小点，在千年国期间，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掌管雅各家，那是犹太人，并治理地上的列国。我的结束是要引用一些诗歌里的几节，我提过了125首，我要在那里宣读161首的第六节，这是赞美主他的包罗万有信。你是君王，如同大卫，体贴神的心愿，为神征战，征服仇敌，神的心愿成全，得着权柄，登上宝座，非凭人手掌管，乃是运用神圣权柄，为神作王掌权。这是不是很有意义呢？这就是我们的主，是真大卫，他在宝座上作王，并且我们再回到中文诗歌125首，这是何等一首好的诗歌，说到基督他的国度，我们有这样的背景和了解，认识基督预表，这个是大卫预表的应验，他是真正在地上的君王，他是真正的君王，是神所坚立的王，要来治理以色列，治理全地，甚至要到新天新地，直到永远。让我读第一节，主，你是神受高者，你是 万王之王，在此俯伏并敬拜，向你高声颂扬。你的国度无穷尽，你的宝座坚定，你的治理公而仁，荣耀无可抗衡。第三节，日期尚未满足时，黑暗尚在掌权，仍有千万的群众向你忠贞颂赞。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大洋这岸到那岸，你名向你歌唱，敬拜爱戴侍奉你，做比救主君王。我们是不是今天就在做这样的事？在教会生活里，我们敬拜爱戴侍奉他，做我们的救主君王。最后在第四节，等到预定的日子，你要荣中降临，地和其上的列国都要向你归顺，满了光辉和威严，你要被尊为王，各族各民和各国都要将你颂扬。主耶稣，我们向你颂扬，你是王中之王，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说，我们也宣告，愿国度，愿荣耀，愿你的国来临，愿国度荣耀都归于你。阿们。